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导播很喜欢潘玮柏的歌，哎，哦，不是，没有啦，是要让大家轻松开心啦，而且哦，他搭配那是许慧欣，哎，哦，对吧？我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嗯，听到他这首歌，我想说，哇，这声音好熟哦。好，再一次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现在正在开庭中哦，待会呢会陪伴我们大家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洪淑姿检察官。其实基本上在我们的二审都是由一审上去的主任哦，所以我们都会简称他们是主任。那么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在职场被性骚扰，你可以怎么做？嗯，有很多人哦，就是为了工作隐隐而忍，好，可是这样是不对的哦。那当然呢，在这个职场性骚扰哦，跟一般的这个性骚扰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请这个洪检察官来跟大家来聊到哦，就是说职场上的骚扰它里面包含了有哪一些？然后如果说你真的在工作场域上面，你的雇主为了这个防治职场性骚扰行为，怎么样来去做雇主？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雇主本来就要有义务去保护你的员工，好，尤其是女性或者是男性，好，现在不是只有女性骚扰啊，有时候是男性对男性骚扰也会有，好，所以呢我们不能把它一概而论。那当然呢不能一概而论的同时呢，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哦，这个性骚扰法的部分。那在工作的一个职场上哦，如果说劳工发生性骚扰行为，那基本上你要怎么办？好，你当然这个除了呢要让自己了解说是不是要让雇主知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让对方知道，然后要怎么样去处理他，好，正视这个问题，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很害怕你跟你的雇主申诉之后，然后你的雇主找你麻烦，然后呢你该怎么办？好，这个也是这个我放出去的问题的时候呢，在 You Live Show 跟这个 PTT 里面哦，跟我的这个粉专里面就有人在讲到了，也碰到这个相同的问题哦。第一个都很害怕工作没了，不要害怕，这个工作没了比你这个被性骚扰性骚扰是比较严重的哈，因为呢性骚扰真的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只能去走一样，就是行政申诉管道。好，那行政申诉管道会不会构成犯罪呢？ 待会呢就由这个主任就检察官呢来跟大家来说明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呢国际社会跟我国各界对于这个被害人保护的尊严还有同理心哦，这些议题呢都相当的重视。那么法务部呢将犯罪被害人之权益保障列为施政的一个重要政策，所以呢也积极的透过公司齐力来落实办理啊。回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我们要看到了这一次的心爱逐梦领航新生我们表扬了111年推展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功人士，那么谢谢他们的协助之外呢办理这个是给予了18名的得奖者，要谢谢他们长期真的叫做不辞辛劳不求回报的付出，发挥了非常多的专业和经验，还有协助跟陪伴，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家属哦，度过重重的难关之外也回归于正常的生活。那犯罪被害人保护呢是相当有意义的工作哦，那涵盖及时救援、安全保护、个案服务，包含了诉讼协助还有补偿业务等等，被害防治网络的一个建制等等。那么当然这个劳心劳力又需要有服务热忱，又愿意无私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对于这些有功人士来讲，有功的团体我们真的除了感谢就是再感谢了哦。那当然这次呢我们非常谢谢他们，那不管是在内政部移民署、教育部推荐者法务部推荐者，还有包含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台湾高检也有获奖的检察官台中地检的周佩莹还有我们的新竹地检的吴俊贤，包含了新北地检的曾玉成检察官都要谢谢他们的帮忙积极的为这个犯罪被害人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然后伸张公义以及柔性司法的一面。所以这一次呢给大家见证了台湾社会的光明跟温暖，实现了心爱逐梦领航新生。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我们也因应九合一选举，那凝聚了大家反贿选的一个共识，确保呢我们在选举的公正公平当然法务部这一次的一个净化选举风气的实施方案中也拟定了一个111年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法务部办理的反贿选宣导计划，那由中央资源的整合扩大影响效益，跟同时呢也增结这些创新反贿选的一个策略，那么促进一个干净选风不遗余力。那么这一次呢也有特别把一些截至10月18号为止的这些这个结合大家的力量那办理了1125场的这个创新的宣导那总共呢包含了还进行原住民部落的194场的这个宣导，让我们部落可以了解，那么还有让大家可以有一些很特别的，譬如说有一些地检署啊他就结合了地方譬如说地方特色的商家观光工厂还有一些地检署是结合了这个当地的美术馆啦，还有呢这个检察官呢还打扮的配合主题的这个展览呢譬如说之前的我们这个抓鬼特工队啦，打击贿选鬼买票鬼让大家乐在其中啦。好，所以呢有很多的创意你会发现都非常的不一样。那另外也呼吁大家就真的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那么比中乐透真的还容易那全民茶会呢是最好的一个反贿选的宣导之外呢，我们要勇于拒绝贿选大声说不让大家自己选出自己最心目中最理想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那另外一个最高检也会诊了整个妨碍选举刑事案件的一个列举，包含了查会标准的一个明确化，还有就是最高检核定的一些这个案件。那最高检呢在11月14号有修正了一个至今已经10年的一个贿选犯刑例举，那经过了多次的选举再加上社会变迁的一个贿选太样也推陈出新，所以呢指示了最高检搜集最新的实务见解跟法务的一个裁判就所谓的判决，那么 通盘的去做一些修正跟补充，让我们在查查贿选的时候可以更准确，那么对外界呢也可以做一些依循，避免候选人跟我们的选民呢误导哦，或者是误触法网都有可能哦，这也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还有一项比较属于艺术美的部分呢，你其实哦你会发现我们的司法已经越来越柔性化哦，就是人性化之外还有柔性化。那今年的2022更生美展的开幕呢，时光旅程新书发表在台中的大敦文化中心举行，刚刚呢正在举行中，法务部部长蔡清祥等人莅临，鼓励我们的更生人展出了全国初间的艺术达人创作跟台中地区的各矫正机关的生人的教化作品。那这一次呢，从86年我们在监所开办的雕塑心灵之美的继训班，那至今呢也激发了很多的创作跟潜力。那创作的过程呢，除了陪伴就是耐心指导，那么有很多动人跟令人骄傲的艺术作品，呈现的就是他们的艺术来陶冶他们的心性。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成果，也就是最佳的见证。那这一次的最高检察署刑太招检察总长呢，也特别呢在这个更生保护会积极配合的一个贯穿式司法保护措施，来提早哦从这个监狱内的一个关怀一路相伴出监后的一个更生，尤其是在这个台中分会鼓励大家做艺术创作哦，除了呢这个技能训练班的材料费让这个受刑人能够持续创作之外，也鼓励他们可以提早的融入社会，把这个意义做得更重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更生保会的董长张斗辉董长，也是高检署的检察长哦，他就讲到了这个更生之美哦，可以说是全国性的一个最大的活动哦，在这个全国性来讲哦，25年来展出了550名的受用人跟50名的初间艺术家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已经超过了2600件，那么给予我们的更生艺术家很大的一个鼓励。那么也非常谢谢主委跟全体同仁的努力还有就是台中市政府的支持，可以让他们呢从监所做到社会，好，出监之后呢延续他们的艺术细胞。那当然在这里呢你会看到了有很多的，不管是在雕塑、漆器、水墨、西画、陶艺、竹编、书法、铜雕，好，都可以让他们看到了这些艺术家我们可以变成从达人到艺术家入选了28座作品，那么包含了黄英成的书画有8件，矫正机关的继续做教化有110件，所以总共是146件，那非常的多。整个展期呢是从10月29到11月9号，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参观，那么这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很特别的地方了。好，待马上回来，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我听说有个世界越来越短，我听说有些蝴蝶越来越狂，我听说有些美丽越来越马虎，在38度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也把这个主题放出来在这个 PTT 啦，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官网里面呢有很多的朋友就说这个性骚扰对他们来讲很严重不只是女生男性也有。好，这个在职呢被性骚扰的话你到底该怎么做也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共同讨论。那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洪淑姿检察官，其实我们都基本上都知道他们都是我们的主任我们先赶快让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是，
我是那个台中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洪淑芝。
嗯，是。当然呢，大家都要到二审，其实基本上都是从主任上哦，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习惯叫主任。不过哎，主任，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哦，就有很多人在这个 PTT 下面留言说，哎，很多人不敢讲，哎，因为呢被雇主知道的话齁，这个马上就没有工作啦。好，还有呢不是只有他们说啊，不是只有女生被骚扰呢，我们男生也会被骚扰，哎，哦，好好好，是是是，好好，我们现在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哈，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职场的性骚扰跟一般的性骚扰，到底这个差异别在哪里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好 ，OK， 谢谢伟伟，哈，谢谢瑶瑶，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刚刚您有先提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其实性骚扰它不是只有存在男生对女生，现在其实女生对男生。男生对男生，女生对女生都有可能构成所谓的性骚扰。
嗯，
那我们今天是要谈所谓的职场性骚扰哈，我们主要是指说在职场的场域当中哈，你因为执行你的工作，那你会遭受到跟性跟性别相关一些骚扰行为，这个叫职场性骚扰。
哦，
那其实职场性骚扰它的行为，它的本质哈，跟一般我们通称的性骚扰行为并没有不同。
嗯，
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把它提出来讨论呢？因为呢，这个骚扰行为是发生在我们的职场的场域当中。那既然在场域当中呢，我们就希望雇主哈，要有善尽一些保护的义务，还要保护老公的权益，还要他要创造一个很平等友善的工作环境哈，让劳工可以安心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有特别有一条一部法律叫做性别工作平等法。
嗯，
那这部法律就是特别来规范这个雇主哈，就说发生性骚扰的事情的时候呢，雇主要做哪一些事情来保护劳工。所以今天我们是希望可以从性别工作平等法为中心来跟大家说明，如果在职场发生性骚扰的时候呢，雇主呢有什么作为的义务，还有我们劳工朋友呢有什么权利可以主张。
嗯，是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这个会不会这一般来讲可以分为小公司、工厂甚至大公司哦，他说大公司基本上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小公司也会有，那一般如果说自己是雇主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去保障他们？
嗯，其实这里的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的雇主哈，它不限于大公司、小公司，甚至你的一些私人企，就是没有公司行号的
小企业啊、工作室啊，
对，都算，一人雇主也算哦，对，
好，就是有时候我只有，
比如说我是雇主，那我就雇佣下面雇佣个两三个人这样子的，他即便没有成立公司，或者他没有去做一些商业登记，这个也是一个实质上的雇佣关系，所以还是会有性别工作平等法的适用。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性骚扰的那个在职场上面的这个包含里面哪一些是算？她说，如果是轻轻，她都老是喜欢轻轻碰我一下，这样也算吗？
嗯，好。那依照我们性别工作平等法哈，它里面有规范什么叫性骚扰哈。
是。
第一种胎样就是说，我们劳工哦，我们受雇者在执行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呢，被任何人，不管是老板啊、客户啊、同事啊，哈，用性要求啊，哈，或者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的言语或者一些行为，然后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扰，哈，让我们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哈，去受到一些威胁，这个就是一种性骚扰。那第二种状态呢，哈，就是雇主。好，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雇主的性骚扰。
是。
那雇主他可能对于我们的员工哦，或这些求职者，他会有一些明示暗示的性要求啊，哈，或者有一些比较歧视性的言辞啊，哈，或者行为，然后呢，他会拿出来作为一个条件，就说，哎，你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啊？那我就可以帮你晋升啊，哈。像这种交换式条件的行为，也是一种性骚扰。
嗯。
那所以呢，性骚扰的行为哈，大家都以为只有肢体的碰触才算，其实不是哦，哈，还包括所谓的口头啊、动作啊、表情、文字、图画、照片等等都算，只要跟性要求、具有性意味跟性别歧视，然后对这个被害人造成一些敌意啊、胁迫或冒犯的话，这都叫做性骚扰行为。
嗯，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有些人喜欢发早安图，都是比较有一点露的，那这也算吗？
是哦，那是算的哦。对，
哦，
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发那个早安图，那上面可能就是一个美女图，对不对？
是，
甚至有时候会露两点，有的还会三点全露。
嗯，
那其实这个女生接到这样子的图哈，其实看的是不舒服的，
是
这个会构成性骚扰。
哦，所以真的要小心哦，哈，哦，这个刘小姐，这个如果你可以告诉她，请你不要再传了，好，你可以直接就写给她。哦，那如果他再传的话，他就真的是性骚扰了哈。嗯，这就有点性意味的感觉，打屁股。
没有错。
不过在工作场域上哦，这个雇主为了防止这个职场上性骚扰的行为发生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应该本身雇主要有一些义务权益吧，对不对？来去保护他们嘛，对不对？我们是员工嘛，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嗯，
对。那因为我们要课予这些雇主一些义务哈，所以我们性别工作平等法13条第一项有特别规定，
是
就说你雇主哈，你应该有一个义务要去做一些性骚扰防治的工作，
嗯，
你要去阻止这个性骚扰的发生。那甚至呢，如果你雇用的员工有超过30人以下，那表示是大公司嘛哈，
嗯，
你更要去定一些性骚扰的防治的规范，要定一些规范，还要定一些申诉的管道，还有一些惩戒的办法。嗯，也就是说公司呢应该要定期帮员工做一些性别平等的教育训练，
嗯，
然后呢还要去建立一些性骚扰的申诉管道，
嗯，
比如说他要有一些申诉专线啊，性骚扰的申诉专线，或者性骚扰的专门的申诉的信箱，
嗯，
让员工可以马上知道说我该怎么去申诉，
嗯，
而且呢老板也要定一些惩戒办法，因为如果你不定惩戒办法的话，那老板查证属实的话，那对于这个行为人也没有任何处罚，其实这也是有失公平的。所以法律也要求那个雇主呢要定一些惩戒办法，如果你查明属实的话，你可以依情节的轻重对这个行为人做一些处罚，有可能是道歉啊，立切结束啊，或者赔偿被害人啊，甚至更严重的有可能减薪或者是降级撤职等等的这些处分。
嗯，
除此之外呢哈，公司还有个义务，他要在公共场，就在工作场所里面，他要公告
、
公开去揭示，嗯，对对，公告。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你到很多场所去，都会看到那个大海报，
嗯，
那上面都会写很大的字，写说禁止性骚扰。
嗯，
这个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要求雇主要怎么做的，你要在公共场所里面去揭示哈，哦，这些性骚扰的防治。所以你除了贴海报之外呢？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它在网站上它也会公布这样子，
嗯，
对对对，它会公布这个广告，或者有的更谨慎的会用电子邮件，哦，把这个禁止性骚扰的讯息会寄给每个员工，
嗯，
让每个员工都知道这件事情。
是，
那，嗯，这个是法律要求雇主一定要做，那雇主如果没有做的话，哦，我们可以跟劳工局去申诉 哦，
嗯，
那如果查明属实的话，嗯哦，这个雇主是可以被罚钱的，而且罚的还不轻哦，
嗯，
10万块以下50万以下的罚款。
哦，这很高哦，所以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袁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如果她在这个场域中哦是被雇主跟这个长官就是主管呢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她已经不舒服了，然后申诉以后呢反而被找麻烦的话该怎么办？
其实哈，性别工作平等法它里面有一条规定，就叫做禁止报复条款。哈，它是规定说，雇主哈，你不可以因为哈受雇者提出申诉，好或者协助他人申诉而予以解雇、调职或其他不利处分。
好，
所以如果雇主因为哎你去申诉了，我对你很不满意，然后呢他就故意哈，比如说我们实务常常看到的，就说会故意用说你工作态度不佳，这些莫须有的理由来刁难，或者故意把劳工啊调到冷门的部门啊，或者排很烂的班表哈，用这种方式来修理劳工，这个都是算对劳工的不利处分。所以劳工如果受到这种不利的处分，你因为被申诉，那因此被报复的话，也可以去跟劳工局申诉。那如果劳工局查明属实的话呢，也可以对雇主罚钱，可以罚2万块以上到3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算蛮严重的哦，哈，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很多人都以为说性骚扰呢都只能走申诉的管道，哈，
不见得。
那事实上呢，
嗯，
不见得哦，因为诚如我刚刚讲的哈，我们性骚扰的行为，不是只有肢体碰触，还包括口头，哈， 文字表情等等都算。那是不是所有的性骚扰行为都只能申诉呢？其实性骚扰防治法25条有规定，如果说行为人是趁你不及抗拒亲吻、拥抱或触摸你的臀部、胸部或其他身体隐私部位的话，这是会构成刑责的哦，这是可以提出告诉的。所以说如果各位劳工朋友呢在职场中如果遭不当触摸，比如说被同事摸胸啊、拍屁股啊，这样子你不仅可以向雇主提出申诉，提出一个性骚扰申诉，要求雇主要采取一些立即有效的防护措施，你也可以依照刚刚我说的性骚扰防治法25条的规定向警察机关提出刑事告诉。那要特别注意的是说这条的规定你提出刑事告诉，这条规定它是告诉乃论之罪。那告诉乃论之罪呢，就一定要注意6个月的告诉期限，一定要在知道行为人时起6个月内要提出告诉。如果你没有在6个月内提出告诉的话你之后再来告的话，检察官也会做不起诉处分。这个就是特别要提醒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洪淑姿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非常谢谢我们主任，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